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救主，你是爱我们的长兄，你是爱我们的恩友，你也是爱我们的丈夫。所以我们向你祷告，向你呼求的时候，我们知道你因着爱必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是软弱的，但是你是刚强的；我们是愚昧的，但是你是智慧的；我们是污秽的罪人，但是你是全然的义人。我们这些人常常软弱跌倒，但是你永不跌倒。所以我们向你祷告，向你呼求的时候，求主你引导保守我们每一个属你的百姓，让我们在你的福音真理当中越来越站立得稳。我们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恭敬交在主基督你的手里面，求主你祝福我们的讲台，使讲台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能够将福音真理传讲的清楚，能够借着我们所传讲的道，使弟兄姊妹传福音的热心火热起来。主，祈求你加恩赐福，带领我们整个教会，带领所有听到的弟兄姊妹，带领所有你的儿女。求主眷顾我们，保守我们，使你的血洒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人人都成为圣洁，使我们人人都得力量，都得安息。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跟大家继续分享的是这个基督徒的世界观。好，我们之前用了两次的时间，我们讲了一下这个插入，来讲了一下这个基督徒的教育观。那我们今天再讲基督徒的世界观，就是我们讲怎样向世界传福音。我们以前讲世界观的时候，讲前两讲，讲之前的两讲，讲了一讲那个荣耀的福音使命。那么我们还讲了一讲就是两个世界。那这些我们都是要为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怎么样传福音去做预备的。那么我们大家先打开圣经，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我们来读两节的经文。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四十五两节的经文。哥林多后书五章，好，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十五节这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十五两节的经文，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十五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好，我们看，因为这里面我们为什么读这节经文呢？因为这里面就是保罗讲到他关于传福音的心智，就是讲到他传福音的时候为什么可以这样的去传福音。他就讲了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是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啊，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所以我们就不再为自己活了。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了，众人就都死了，就是什么意思？就我们原来像罪死不了，但是耶稣死了，我因信与基督联合以后，我像罪也死了。然后当我知道他替众人死，就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这里面活着的人就不是指说那些浑浑噩噩的活着的人，而是指的信耶稣基督的人。这样子我们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那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就是为那位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就是指的基督了，为基督活。传福音，福音的大使命乃是基督吩咐给我们的。我们为什么可以传福音，怎样去传福音，这个是我们要去知道的。我们上次其实讲荣耀的福音使命的时候，我们主要是告诉大家，让大家有信心，你传福音的时候一定有果效，因为福音是上帝的命令。你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蒙祝福，你传福音的时候一定给人带来的祝福，也给你自己带来祝福。我们是强调这一点。那么我们今天是讲说怎么去传福音，因为我们马上现在十二月份，马上到圣诞节了，马上到平安夜了。你说你到平安夜才讲起来传福音，不，如果你听我们的道，你就知道我们其实一路在跟大家讲的时候都是鼓励大家传福音。但是圣诞节平安夜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同意吧弟兄姊妹，是难得的机会。因为普天同庆，不管那些商家怎么做那些产品推荐，他们怎么搞商业活动，那是他们的事儿。但我们要借着这个机会，因为毕竟叫圣诞节嘛。为什么叫圣诞节啊？因为圣子耶稣嘛，对不对？为什么叫平安夜啊？因为在天上荣耀归给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等等等等等等，这就是传福音的机会。所以那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这些艰难拦阻，那么我们希望借着这些分享真理，因为真理使我们得自由，使我们得力量，我们就能够把这些真理去讲清楚。 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去讲的就是我们该如何去传福音，怎样向这个世界去传福音。我们分两大点跟大家去讲。第一大点就是借着这节经文，这两节经文来讲的话，我们说我们要传福音的前提，我们要怎样传福音，它的一个前提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在福音里面安息，要在福音里面得力。其实保罗就是在这里，他讲到他是福音的使者，他是福音的执事，他的力量从哪里来呢？他的力量从哪里来呢？他的力量是不是从他的经历，从他在律法当中的浸泡来的呢？保罗说不是，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是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所以我们说我们要去传福音的时候，第一个你需要的就是在福音里面安息，在福音里面得力。你要在福音里面安息的时候，我们说你得注意一些。当我们讲到传福音的时候，我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看到，保罗讲说他这里面传福音不是被命令的。当然他在跟哥林多的弟兄姊妹前面有讲的时候，他有讲说我如果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等等，他也有说过这是这个使命，这个责任已经托付给我了，这是他讲从使徒的职责的角度来讲也是这样。但是福音和律法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律法就是命令你必须去做，我不管你能做到不能做到，我就是命令你去做。而福音跟律法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福音是激励你的，福音是激励你的。所以我们才强调说，你传福音不能够用律法的态度，不能用律法化的态度去传福音，就是说你不是被迫的，你不是被逼的，你不是说因为我是个基督徒我不传福音不行啊，我千不甘万不愿的，然后还是去传了，传了以后有果效也感谢上帝，但心里还是不舒服。我们说不是这样子的，传福音不能是这样子的。你要清楚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传福音一定要知道说，传福音本身，传福音的人要在福音里面安息得力量，这是保罗在这里讲。那我们要在福音里面安息得力量的话，你必须知道一件事情，我就希望大家可以知道，因为一讲到传福音，有些弟兄姊妹就把传福音，甚至我就讲了，以前我讲到的时候也讲过，因为我见过有神学家这样区分的，他就把福音都分为福音的应许和福音的诫命。因为旧约有没有诫命，弟兄姊妹，有没有律法？有。然后其实圣经是把律法和福音告诉我们这两样不一样的地方，对不对？这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但是有些人这个太喜欢套神学上面套，结果他套出来一个说福音里面有应许有命令，他说命令是什么？命令就是主耶稣讲的，我给你们个新命令，叫你们彼此相爱等等等等等等。结果好像福音里面还有命令。那我说如果你这样讲，这不合乎圣经。为什么不合乎圣经？圣经上面讲说什么是犯罪？违背律法就是犯罪，对不对？违背神的诫命就是犯罪。好了，你说福音里面还有诫命，福音里面还有应许，那如果我违反了福音里面的诫命怎么办？算不算犯罪？我再问弟兄姊妹，如果说按照这种分法的话，福音里面的诫命你违反了也算犯罪，那谁来救你？我再问你，福音是不是终极的救法？我问弟兄姊妹，是不是终极的救法？还有没有福音之外的另一个福音还能救违背福音的人？有没有了？没有了。所以这是神学家自己的发明，不是圣经的教训。那我说这个什么意思？但有些人说，哎，你讲的他明明啊，那个马太福音28章结尾那里，主耶稣讲的说给我们大使命嘛，这大家都知道的大使命嘛，使命使命。其实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弟兄姊妹。其实如果按回英文来讲的话，其实使命是呼召的意思，你知道吧 ？Calling 就是上帝呼召我们做什么事情，呼召你等不等于就是诫命，说不做了就是犯罪啊。这是不一样的，是不是？就是我们讲，比如说你工作是一种呼召，同意吧，弟兄姊妹？但是你工作，如果说这个工作我换工作，能不能说我犯罪？或者我有一段时间失业了，能不能说我犯罪？我再问弟兄姊妹，可不可以啊？不可以的。所以你千万不要被神学家给忽悠了。我跟你讲，有些神学家很会忽悠人的，你不能是这样子。那我们说回到这里，我说你要知道，我们要传福音的人，第一个要在福音里面安息得力量的时候，你得知道一件事情。我说传福音是不是上帝救了我们的目的？我再讲一遍啊，传福音是不是上帝救了我们的目的？上帝把我们救了，是不是就是为了让我们传福音？不是。你一定要搞清楚，上帝其实救了我们，使我们得永生，使我们得安息，使我们得天国的荣耀，使我们得天国的丰盛，这就是他的终极目的了。真的，这就是他终极目的。我讲那节经文大家很熟悉的，约翰福音3章16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都去传福音，是这样说是吧？怎么说？叫一切信他的怎么样？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结束了，对不对？你注意圣经里面主耶稣还讲说，我们当中罪人如果有一个罪人悔改，天上的使者要为他欢呼，阿们吧。还是讲说有一个罪人悔改传福音，天上的使者才欢呼。 是不是讲一个罪人悔改就欢呼了，还是说传福音才欢呼？你单单悔改了我还不欢呼，非得等你传福音了我才欢呼，有没有？没有，你只要信了。所以你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上帝其实把福音给我们的终极目的，对我们人来讲的终极目的，当然像天使说的，在天上荣耀归给神，在地上平安怎么样归于他喜悦的人。从上帝的旨意来讲，一，他把福音赐给这个世界的时候，上帝当然得荣耀，但是上帝对我们人的终极旨意就是得平安，你明白吗？就是你得着福音，你得着祝福，得着永生，得着天国的基业，上帝就满足了。那你说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还谁去传福音呢？对呀，谁还去传福音呢？什么人去传福音呢，弟兄姊妹？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说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律法化的态度，一种态度是福音的态度。律法化的态度就是，如果你这样讲，上帝就没命令我传福音，原来上帝就是我只要信了耶稣他就满足了，那我人人听了这个道理就不传福音，这种人的态度是在律法之下还是在福音之下？我再问你，说上帝如果终极目的就是让我得祝福，然后如果是这样子我就不传福音了，我问你，这个人现在他是活在律法之下还是活在恩典之下？这个人正活在律法之下，不是说上帝没给他恩典，上帝给他恩典，但是他的生活态度是律法的，阿们吧。因为律法的他才会觉得，哎，你不命令我我就不做啊。但是保罗在这里讲了，他传福音是为什么？我再问弟兄姊妹，保罗传福音是不是因为上帝用鞭子抽着他去传的，赶着他去传的？不是，保罗在这里讲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我原来是个法利赛人，我原来是犹太人所生的犹太人，我原来是不用花钱就是罗马公民，我身份尊贵，我会支帐篷，我家道殷实，我为什么变成了这样的一个因为传福音四处被逼迫的人呢？我乐意，我甘心，你明白吗？所以他为什么这样子？因为保罗，我相信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保罗也讲，因为他做见证的时候，他可不是讲说啊，上帝招了我，我原来是罪人当中的罪魁，我蒙了何等的恩，上帝招了我就是为了让我传福音，我怎么怎么样。他不是，他说我原来是罪人当中的罪魁，但是你看我蒙了何等的恩，我原来是亵渎神的，我原来是欺负人的，我原来是辱骂人的，但是我今天成了何等样的人，我为此感动，我为此受激励，所以我去传福音的。弟兄姊妹，所以你清楚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的得救不是福音的中间状态，我们的得救是什么呢？我们的得救是福音的终极目的，福音对人的终极目的就是让人得救，你知道吗？福音的终极目的就是上帝要借着福音来救我们，使我们得安息，使我们得祝福，使我们得天国。然后你知道了，哎呀，天国是我的，我太高兴了，是吧？我很高兴，然后我做什么事情呢？我去传福音，你明白吗？这么好的福音，就我举一个旧约里面的例子，旧约里面什么例子呢？就是曾经有一次亚述人围困耶路撒冷，围困了很长时间，耶路撒冷里面已经没粮食吃了，个个都要饿死了。结果上帝做了一个奇妙的工作，天使把他们都这个赶走了。赶走以后，结果有四个乞丐说，这四个乞丐在城里面待着说，不行，再这样下去咱大家都饿死了，咱干脆出城去看看有没有生存的机会，是吧？结果他们一出城发现什么？发现敌军全都跑了。他们都跑了，一看跑得太慌忙了，什么宝贝什么一些东西都没要，锅里的肉粮食都没拿。然后他们几个在那吃，吃了一吃，然后他们说，哎呀，咱这样做不对啊。他为啥不对？你咱光顾着自己吃，城里面还这么多老百姓，他们还没吃着呢，走走走，咱回去跟他们报告这个好消息，说报告敌人已经走了。结果王还不相信，大家记不记得？王还不相信，然后可能吗？真的走了，真的走了。结果大家就拥出城外拿粮食来吃。我说我们传福音的就是这样的，你知道吧？就我自己吃了，我原来以为我要饿死，结果我没饿死，然后哎呀还有这么多东西吃，我也想让人知道。这四个乞丐是不是被命令回去传福音的？是不是被逼着回去的？不是，他们是被那种感恩欢喜给激励出来的，你明白吗？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个是讲的饭食，讲的一顿饭，讲的一次战争。但是从我们传永生的福音的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你得晓得，你得知道说，我们的得救就是上帝把福音赐下来的终极目的。你得祝福，得永生的祝福，像我们刚才唱那首歌，有福的确据，上帝要给我们诸多的祝福，怎么样子呢？就是他的终极目的啊，没有了吗？没了。真的，如果上帝救了我们是仅仅为了用我们的话， 其实你仔细想想，这是不道德的，同意吧？我再举个例子，我那时候看过一个韩国片，讲的说这个有一个人他是怎么样的呢？专门去抚养孤儿，但是抚养孤儿干什么呢？利用这些孤儿来为他做事情，然后甚至把他们培养成为杀手，去刺杀，甚至要刺杀皇帝等等之类的。好了，我再问，如果他培养这些孤儿不是让他们做刺客，但是培养这些孤儿是为了他自己，我问你，他抚养这些孤儿他是道德还是不道德？我再问你，姊妹，他是自私还是舍己？自私了。如果上帝救我们的目的是为了传福音，为了把我们当工具，上帝就变成自私了，是不是？所以上帝，那上帝不是为了传福音吗？上帝为什么吩咐福音？你要明白，上帝把福音使命赐给我们的时候，是基督的爱激励我们，而且传福音对我们有好处还是有坏处？对我们有好处。所以上帝让你去传福音是为了你的益处，因为圣经上面讲说，神让万事互相效力，怎么样子啊？叫爱神能从中得益处。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上帝让我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为了我的益处。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上帝把摩西律法赐给我们，目的是要害我们还是造就我们？我再问弟兄姊妹，上帝把十诫赐给我们，目的是害我们还是造就我们？也是造就我们。所以律法被称为捆绑人的律法还是自由的律法啊？那梁弟兄，不是我们一直讲律法捆绑吗？对啊，律法会捆绑什么人？捆绑罪人。其实严格来讲的话，如果我们真的仔细挑刺，因为圣经上没用这个词，仔细挑刺来讲的话，不应该用律法捆绑这个词，应该用罪的捆绑这个词，你明白吗？就是你越在律法面前挣扎，罪对你的捆绑越深，阿们吧。真的是罪对你越被激发出来，罪越诡诈，你得知道这一点。所以我们讲这些的时候，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去知道这些的时候，福音是告诉我们说，不是说我们要怎样怎样去做，上帝要怎么怎么使用我们。福音是告诉我们，上帝为我们做了什么，真的，上帝为我们做了什么。你再去思想，福音是告诉我们，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蒙了上帝极深极深的直到永远的爱，阿们吧。这就是福音告诉我们的。福音不是教我们说你怎么去爱上帝，是圣经上面有告诉我们如何去爱上帝，但是福音的主要内容、重要内容、核心内容不是教你怎么去爱上帝，教你什么？教你知道说上帝怎么爱你，上帝是多么的爱你，深深的爱我们，永远爱我们，以不变的爱来爱我们，以最圣洁的爱来爱我们，在我们在做罪人、在做仇敌的时候，他就爱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说我们其实都是摩西。大家知道摩西小的时候差一点被法老害死，对不对？因为法老那时候颁布命令，凡是希伯来人生的男孩子都要杀掉。然后摩西的父亲母亲因着信不怕亡命，但是长到三四个月的时候不行了，孩子越来越大了，因为这个时候这个孩子长大了，然后哭起来声音比较大，没办法再藏了，怎么办呢？他父母那个时候没办法，就想了一个办法，什么？搞了一个蒲草箱，把一个几个月的婴孩放在蒲草箱里面，放在河里面，顺河而下飘走，飘到哪里去了？结果上帝的手很奇妙，他在这一路上面也没被鳄鱼吃，那个蒲草箱也没翻过来，没被淹死，结果飘到埃及王宫去了。我们说，其实摩西就是预表我们的，我们也是被这个世界的王想害死我们，无数的机会想害死我们，但是害死不了，因为我们在哪个葡萄箱啊？我们在基督这个葡萄箱里面。我们最终的归宿归到哪里去呢？我们不是归到埃及的王宫，我们归到哪里去啊？我们归到天上的天国，我们归到天上的天堂里面去。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上帝爱我们，福音告诉我们就是这样。我们其实每个人又像约瑟，怎么像约瑟呢？约瑟是不是被弟兄所害，是吧？被弟兄所害，卖到埃及做了奴隶，但是上帝扶持他，让他兴盛，成为埃及的宰相。我们其实每一个基督徒也是这样的。我再问弟兄姊妹，其实在这方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不讲世界，甚至你在教会里面，有的时候有没有弟兄姊妹之间互相的误会甚至伤害？有没有啊？有。但是上帝在基督里面保守了我们，上帝在福音里面保守了我们。所以你真正去看的时候，约瑟被高举成为埃及的宰相，我们在基督里被高举成为神的儿女，是吧？这就是上帝的爱。上帝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是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尊贵的？我再问弟兄姊妹，是不是牧师才尊贵啊？我梁弟兄你特别尊贵， 不用这样子，这招不灵，这是吹牛拍马不灵。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尊贵的，真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都如同约瑟一样，我们每个人又像大卫，真的弟兄姊妹，大卫是自己害了弟兄，同意吧？大卫是把他最好的弟兄，其实乌利亚是很好的一个勇士，对吧？离家那么长时间打仗，回了家过家门而不入，大卫把他灌醉了，想给他拖回家，他也不回家，大卫把他害了。害了以后呢，上帝赦免没有？赦免了。其实我说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因为你不要，我们也容易自义，你知道基督徒也容易自义，我是约瑟，我总是被人害，你也有害人的时候，同意吧？你也有害人的时候，但是你害人的时候，你伤害了别人，上帝用什么方法解决这个问题？用什么？谁的赦免呢？用耶稣的血，对不对？用耶稣的赦免，耶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这就是福音。所以当我们真正去看，真正去思想这些的时候，我们说一个人要传福音的时候，就是保罗在讲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其实我们每个人也像保罗，同意吧？其实保罗在他信耶稣之前无数次抵挡福音，无数次藐视耶稣，然后还伤害教会，伤害那些传福音给他的基督徒。你说不，梁弟兄，我可没伤害过基督徒，我从小就信了。我就想起那个少年官了，我们基督教里面也有少年官，说我从小就信耶稣了，我从来没有做过伤害别人的事情。不，我从来没，我别人伤害过，外邦人伤害过，教会我是从来没伤害过的。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不知道，是不是？我们真的像保罗一样，但是上帝用福音的光把我们保罗的肉眼突然瞎了，其实对我们也是肉体的眼睛瞎了，然后让我们的属灵的眼睛又开了，属肉体的眼睛瞎了，不是让我们都做瞎子的意思，是吧？那你去看这些的时候，这个就是上帝的爱。什么人能传福音呢？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享受福音的人才能最好的传福音，在福音里面安息，在福音里面得力量的人才能最好的传福音。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是一种还没安息，就是我说好像举个例子大家明白，昨天晚上一晚没睡好，今天你能不能做好工作呀？说今天哎呀，昨天哎呀太，然后都累得贼死，然后今天还要去参加世界奥林匹克竞赛，行不行啊？肯定不行，肯定输了嘛，你明白吗？我说为什么有些基督徒传福音没力量，是因为他自己本身在福音里面的安息就不够。真的，你去享受福音。我再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你看现在说中国这个房地产这个房子呀太多了呀，说据说是建成的这个房子，反正各个数据都有，有些说是能住20亿人，有些能住34亿人，反正都吓人的很，因为中国总共才14亿人，总之是很厉害。那去卖房子的时候，我说比如说一种卖房子呢，是房地产的那个售楼部的这个售楼经理跟你讲说这个房子好在哪不好在哪，这是一种。但如果正好这个房子已经开始卖了，有人已经住在里面住了一段时间，比如说住了半年甚至一年，这些已经住过的人来去跟你分享说这个房子好在哪儿不好在哪儿，哪个更有说服力？我再问你们，住户更有说服力，你明白吗？你传福音，哎，福音有没有好在哪儿不好在哪儿？我再问你们，福音有没有不好的地方？没有。那为什么我们讲福音的时候有时候讲不出福音的好呢？你知道原因在哪里吗？就是在福音里面不够安息，你住的时间不够长，你明白吗？你自己都不知道，就是福音的好在哪里。就像那个我们看的那个旧约的雅各书里面讲的，说佳偶人家问那个女子说，你说你的良人好，你的良人比别的良人好到哪儿？你跟我说吧。就意思就是什么，他们两个谈恋爱你知道吧，他们还没结婚呢谈恋爱，说你讲吧，你男朋友比别人好到哪儿？凭什么你就选他了，你没选别人呢？是吧？佳偶怎么讲呢？佳偶就在那形容，哇，我男朋友啊，那个叫好啊，是不是啊？人品也好，啥都好啊，脸也好，牙齿也好啊，手指头也好啊，脚趾头也好啊，但从头到脚都是好啊，讲了一大通，就是这样子的，就是这样子的。他为什么可以这样讲？佳偶为什么可以这样讲？因为他享受这种爱，你明白吗？我们为什么有时候基督徒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传不出这种爱来呢？因为自己都安息不够。就我说好像像有些人的房子，比如说什么房叔房嫂啊，听说中国有房叔房嫂房妹，对不对？一个人 N 套房子，其实自己都没住过，你问他那个房子好到哪儿，他知道不？不知道。他说问我租户吧，我租户知道。有些基督徒也是这样，你福音好到哪儿不知道，因为我太忙了， 没时间享受福音的安息，那就完了，你传不动福音，是不是？你要真正去看的时候，我们越享受福音，越在福音的爱里面，越在基督的爱里面的时候，我们越有能力传福音。真的，我再举一个这个教会历史上面的例子。其实当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以后，弟兄姊妹，你知道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时候，那个时候政教分离了没有？政教分离了没有？没有。那个时候是天主教势力大还是基督教势力大？天主教势力大，而且天主教不择手段，你知道吧？天主教那个时候说把我们基督教当作是异端分子，说的对异端你用什么手法都可以，你骗他也行，你害他也行，你哪怕没跟那个啥，你给他用私刑都行。好家伙，按一般道理来讲的话，我们基督教一开始人多还是天主教人多？我再问你怎么样，天主教人多，他有人多，他有钱多，你知道吧？天主教那个时候搜刮了不知道多少钱，那绝对是富可敌国，没有几个国家加起来也没他有钱。然后他又敢用暴力，他又跟政府结合，然后呢，那基督教没被他捏死，咋回事呢？弟兄姊妹，为什么没捏死啊？说好踩嘛，但是我们是踩不死的小强，没被他踩死。不是，是因为福音，因为天主教徒在这方面，他心灵上面、心理上面有一个巨大的跟我们的一个鸿沟和缺陷，就是我们基督徒明白因信称义，我们知道上帝爱我们，我们有得救的确据，所以特别坚定勇敢。他们没有这种坚定勇敢，甚至很多天主教徒被我们基督教徒的这种坚定勇敢盼望给吸引过来，所以他们从天主教徒巴拉巴拉一批一批的，连一些修士修女啊都转变成为基督徒了。说哎呀，原来福音是这样子的，原来福音不是让我们给上帝做多少多少，原来是上帝怎么爱我们，这原来全都讲反了。所以你去看到这些的时候，传福音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为什么能传福音？是因为我知道福音是上帝爱我，上帝爱我。我再问弟兄姊妹，福音是上帝爱义人还是上帝爱罪人？啊，福音是上帝爱义人还是上帝爱罪人？上帝爱罪人，你知道吗？障碍就解开了，你明白吗？因为按照天主教，按照其他宗教的观念来讲的话，上帝爱义人，我这么糟糕，我这么软弱，上帝就不爱我。我们很多基督徒还是这个逻辑，你看吧，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一遇见难事就是这个态度。那我最近不好啊，怎么样呢？主可能不爱我了。我说哪回事啊？福音怎么说的呢？福音怎么说？福音说上帝爱义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义人不得灭亡反得永生，是这样说的吗？神爱世人，是不是？罗马书五章讲得很清楚，说在我们还做罪人还做上帝仇敌的时候，神就爱我们。你看到这一点，你知道这一点，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在讲保罗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所以我们传福音呢，是被基督的爱激励。我就讲起来这个，我就想起来我们大家中国人都很熟悉的一个人物，包括今年这个说中国国产电影里面有一个这个票房不错的动画片叫《大圣归来》，大家记不记得？知不知道？那个《大圣归来》讲的哪个大圣啊？讲的圣子耶稣，是不是？不是，讲的哪个大圣？讲的齐天大圣孙悟空，对吧？大家记不？孙悟空也去取经啊，大家记吧？是吧？但孙悟空怎么取经的？我再问你们准备，头上戴了一个啥？紧箍咒，人一不高兴就一念，然后孙悟空头疼欲裂，受不了了，师傅别念了，别念了，好，你让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我们有些基督徒把传福音也当作是孙悟空西天取经，你知道吧？是牧师在台上念咒了，然后大家就哎呀不行了不行了，就赶紧再去传福音，要不然牧师说的我受不了，是不是这样子的？我再问弟兄姊妹啊，如果一个教会是这样传福音的话，就惨了，你知道吗？保罗去传福音，保罗是不是孙悟空啊？我再问弟兄姊妹，保罗是不是耶稣给他带了个紧箍咒啊？然后耶稣在天上一念，然后保罗今天想睡觉也睡不成了，被耶稣念的头疼，然后赶紧去哥林多城传个福音去再说，是不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不是，福音是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真的。如果你说哎呀不行啊，脑袋里面有个声音逼得我啊非传不可，我说我有问题，有问题。你应该是被基督的爱激励，你应该知道说基督爱我们，所以你是，那你说哎，梁弟兄，我给你讲一个圣经依据，我反对你这种说法。保罗有讲过说如果我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阿们吧。保罗是说过这样的话啊，包括我们下次会跟大家去讲那段经文，我们会跟大家讲保罗说我如果不攻克己身叫身服我的话，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是吧？但是 保罗说如果不传福音就有祸了，这一种他表达的意思是什么？是不是孙悟空的紧箍咒戴在他头上？不是，他在表达的是一种骨子里面的心里面的那种传福音的热切感，就热切到一个地步，甚至自己很软弱的时候还想传福音。你明白吗？就我举例子让大家去明白，就他因为他说我不传我就有祸了，就是自己很软弱不想传了，但他还想传。就我举个什么例子，比如说当一个父亲或者一个母亲深爱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孩子也知道父母亲很爱他，结果孩子生病的时候，他会在病床上跟爸爸说，爸爸我爱你，但是我今天可累了，是不是啊？我今天好像浑身发冷，爸爸就哎呦发烧了，是不是啊？但他这个时候愿不愿意爱爸爸？我再问弟兄姊妹，还愿意。为什么？因为这就是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就是爱激励我，我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就是表达那种热切的那种爱，你明白吗？而不是说保罗头上戴了个紧箍咒，我不传福音就有祸。我们有些律法捆绑的弟兄姊妹特别喜欢那段经文，说如果不传福音就有祸了，好像如果不传福音上帝就会打我，是吧？有没有这样的圣经依据？有没有这样的圣经依据？我再问弟兄姊妹，有些人说啊，包括我记得我那时候跟沙龙弟兄我们讨论过，有一个这个著名的传道人，我不讲名字了，他就讲他小时候的时候的一个经历，说那个时候然后怎么怎么样子的，没听上帝的，好，这个上帝想让他去 学神学，其实这是他认定的，上帝想让他去学神学，然后他不愿意去，其实他那时候挺有本事的，结果呢上帝就让他不知道得了什么病，说的那么粗的针从腰眼上扎进去，痛得不得了，然后哎呀上帝把我管教的呀，打的呀，疼得不得了，好了好了，我服了我服了，我去。会不会上帝会不会这样做？我再问你们怎么样，会不会这样做？说你不去传福音是吧，我就让你生病啊，拿这么粗的大针，打牛那个针打你腰上，打的你去，会不会？我再问弟兄姊妹，圣经上面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我再问弟兄姊妹，你注意彼得他们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已经跟他们讲了大使命，对不对？马太福音28章大使命已经跟他讲了，说看哪，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你们要去奉我的名，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但是这些话跟彼得他们讲了以后，彼得他们是不是马上就刚强了？没有。你注意约翰福音21章讲的，说彼得他们跑去干嘛去了？跑去打鱼去了。主耶稣有没有去那儿就拿针打彼得？我再问弟兄姊妹，有没有用针用板子然后带着板子就过去了？我跟你们说的什么呀？叫你们传福音你们不去传，好，我在那打打打，把彼得他们打的屁股青一块红一块的，然后传福音，是不是这样子的？不是。主耶稣怎么做的？主耶稣基督就在岸边烤鱼给他们吃，然后他们彼得在海正在船上打鱼呢，彼得突然认出来说是主，彼得那时候特别感动，不是被吓的，而是整个人都来不及等着船靠岸，直接从船上跳下去游到岸上面去，来到主耶稣面前去。主耶稣那个时候跟彼得怎么讲？主耶稣是不是说彼得你等着吧，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主耶稣怎么样子？给他吃鱼，然后主耶稣三问彼得，什么？彼得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是吧？这是不是基督的爱激励？还是勉强？还是逼着他们去做？基督的爱激励。当主耶稣说你爱我吗的意思，那个时候就是你去思想我怎么爱你们，然后你被爱激励，说你愿意爱我吗？你愿意爱我你就去牧养我的羊，你就去喂养我的小羊，是不是？然后主那个时候逼他们没有？还是没逼他们，因为使徒行传1章讲得很清楚，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前告诉他们说，你们去哪里去啊？你们去耶路撒冷等着，等什么？等什么事情啊？等五旬节圣灵降临。圣灵降临之后他们开始大规模出去传福音，你看到没有？有没有逼过？有没有逼过一次？一次都没有。圣灵降临的时候是不是变成板子，12使徒每人敲了几板子啊？我再问弟兄姊妹，圣灵降临的时候是怎样子啊？如同火焰的舌头在个人的头上，然后各个人，彼得这个时候站起来特别感动去传讲基督，一天之间3000人信主，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所以我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去晓得这些，我说这是我讲的第一点，我希望弟兄姊妹你牢牢地记在心里面，传福音的人一定需要的是什么呢？一定需要的就是在福音里的安息，一定需要的就是在福音里面的力量，一定需要的就是我需要福音，我是被福音，我是被基督的爱激励去传福音的，我可不是被棍棒驱赶出来。如果有人想用棍棒打你去传福音，你不要接受这些，这是有问题的。 你这样子你不会传一个真正的福音，因为你那个时候被打，你要么被吓住了，你要么怀怨，你这个时候你的气可能会撒在慕道友身上，真的，因为我被逼传福音的吗？被迫的吗？不是，福音不是被迫的，真的。而且我再提醒一点，就是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你想方设法去传福音的时候，你要注意，你不能以传福音为你的安息，而只能以福音为你的安息。什么意思呢？你说什么叫传福音？我就说你不能以传福音的过程和传福音的果效为安息。大家记得主耶稣基督曾经在差遣门徒，就是在路加福音第十章讲的，说差遣七十个门徒，两个两个出去传福音，对吧？这些门徒传完福音回来以后特别高兴，跟主耶稣基督讲说，哎呀，太好了，主给我们的权柄，鬼都服了我们，病人就好了，福音传出来就是有果效，特别高兴。结果主耶稣这时候提醒他什么呢？主耶稣提醒他们说，你们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而欢喜，你要因为什么？要因你们的名字记在哪里啊？记在生命册上欢喜。你不能够把你的喜乐，不能把你的安息建立在传福音的过程或者传福音的这个果效上面。那啥意思？梁九，你说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人信耶稣我们不能高兴，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说，主耶稣在这里讲的意思，你传福音人信了，你高兴不高兴啊？当然应该高兴了，当然应该喜乐了，但是你的安息能不能放在传福音上面？不能。因为主耶稣基督传福音是不是人人都信？我再问你，不是，不是，加百农啊，是不是啊？那些地方伯赛大啊，甚至他的家乡加利利啊，好多人听了耶稣讲的福音怎么样？不信。如果主耶稣的安息是在那里的话，他也安息不了，你明白吗？所以你要真正去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要以福音为我心灵的安息。我这个福音我去传了，传完以后有多少人信了呢？我感谢主。如果传完以后哪怕一个人也没信，我还是感谢主，我安息在基督里，我该睡觉还是睡觉。你有这个态度你就能传福音。我们有些弟兄为什么不敢传福音你知道吧？怕这些人看样子就没一个人像是能信的，我怕我传了以后他不信，我自己受不了。真的，有的时候你因为你以果效为安息的时候，你当然会有这个顾虑了。但是你不以福音传福音的果效为安息，不以传福音的过程为安息，而是以福音本身为你的安息，我就传呗，反正福音是神的大能。阿们吧，弟兄姊妹，反正福音是神的大能，传有多少人信那是上帝的事儿，同意吧，弟兄姊妹？我就是个传令兵，我就到就像传令兵到处传命令说，哎呀，打仗了打仗了，这些人听不听是听我这个传令兵呢，还是听他的王的呀？那就听他王嘛，那王有多少权柄就显示出来了嘛。我传，那你说梁九，你的意思有人不信的话就基督没权柄？不，基督有权柄，要么他时候没到，要么怎样。但是我是强调我们的身份，你得知道说你的安息是福音。不论如何你去传福音，主喜欢不？我再问您姊妹，高兴不？会不会有人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有瑕疵，然后被主给打了一顿？会不会啊？你看我记得我那时候遇见有一个姊妹，她就跟我讲，她说那个啊，这个去出去传福音，然后这个传福音的时候呢，结果呢，这个去到乡下地方啊，去到乡下地方，她也有祷告，其实过程中因为有征战，有怎么样子，有的时候她也有她的软弱，然后结果她去到一个地方传福音的时候，吃的东西不合适。其实食物中毒了，拉肚子很难受。然后他那时候跟我分享，他说我那个时候我就在祷告，我就知道了这是上帝管教我。我那个啥啥啥事儿没听上帝的话啊，所以上帝管教我。我说姊妹，我不这样认为。我说你这个拉肚子这是魔鬼的攻击。啊，他说你怎么这么肯定？我说因为你传福音主喜欢呢。主，你传福音你一些事情做得不够好，因为我们一生都做得不够好。你主要目的你去传福音了，结果上帝还让你拉肚子。啊，如果你的孩子爱你，我举个例子，你的孩子爱你，然后不太会炒菜，然后今天趁着爸爸妈妈没回家，他自己帮你炒了一盘菜，结果盐加多了，你这个做爸爸的会不会一巴掌甩他脸上？你给盐加那么多干啥？会不会这样子？他如果油加多了，给你浪费了小半瓶油，那爸再打一巴掌说，哎，油给你浪费成这个样子，会不会？我再问你，怎么会不会有没有这样的爸爸？我再问你，可能有哈，人里面可能有，但这个爸爸肯定有问题吧。你去传福音了，上帝给你两巴一巴的，还让你食物中毒啊？有这么可怕的吗？你看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讲那个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的故事里面那个一千两那个恶仆人的观点， 你知道吗？那个恶仆人就说，我知道你啊，你是个忍心的人啊，你这个主人呢，没有种的你要收，没有聚的你要连，你这个人经常强求别人的。这是什么人说的，弟兄姊妹？这是不信的人说这样的话的。我们明白上帝是我们的父，会这样子吗？不会，你明白吗？所以你的安息是什么呢？根本不在乎你传福音的果效，也不在乎你传福音的过程当中笨拙不笨拙，是吧？我们是不是都有一个从笨拙到熟练的过程啊？而且传福音每次对象都不一样，每次光景都不一样，每次情形都不一样。有的时候你也不能说，哎，我都传了十年福音了，我可有经验了。你传了十年，可能有时候还遇见棘手的问题，那又如何呢？我的安息在哪里？我安息在主那里。耶稣爱我，耶稣爱我，哪怕这次传福音真的一个也没有人信，我也知道上帝喜欢我。你有了这个心，有了这个打底，你就去传吧，你传福音的勇气才出来，同意吧，弟兄姊妹？真的，有些人不敢传福音，就是没有福音的安息，而是把传福音当作他安息。当你以传福音为安息的时候，你会越传越难，越传越冷，越传越苦。真的，你越传越苦。哎呀，我费了这么大劲。我们之前还有跟一些弟兄姊妹交通，有一个姊妹陪伴一个人，帮助一个人，帮助很长时间，差不多超过十年。然后这个人不单没有做一个好信徒，反而还会利用我们的姊妹，特别难受，是不是？真的很难受。但是如何呢？这个时候能不能把我的安息夺去啊？不能。因为我的安息是什么？我的安息是基督。因为你有可能别说传十年，你可能传二十年，这个人最后灭亡了，又如何呢？是不是？我的安息是基督。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怎样传福音的第一点，就是你要去晓得说，我们要传福音必须以福音为我们的安息，以福音为我们的力量。阿们吧。这样子才能传福音。那么我们讲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说传福音最好的榜样就是耶稣基督。传福音最好的榜样就是耶稣基督。什么意思呢？就是最好的福音布道家是耶稣还是保罗？我再问你们怎么样啊？最好的福音布道家是耶稣还是保罗？还是马丁路德加尔文呢？啊，还是我们当代的一些福音布道家，比如说宋尚杰啊，施洗约翰，谁是最好的布道家？一定是主耶稣。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说你在传福音上面，因为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为什么传福音很艰难，就是他有一个规条或者有一些方式，其实他不是以基督作为标杆标准来去衡量的。所以我说什么意思，就是任何人主张的传福音方法，你要拿耶稣来比一比，看看主耶稣是不是像他们说的那样子。特别是有些人把一些传福音的方式绝对化的时候，你要看看耶稣是不是这样的。我就讲几点，希望大家可以去知道。我说我在问大家，因为我们的弟兄姊妹很多福音书也好，圣经也好，可能读了都不止一遍。我问大家哈，主耶稣基督是不是每次传福音都是从讲罪开始？是不是每次传福音都是从讲罪开始？他呼召彼得怎么呼召的？彼得，你这个罪人，是不是这样？你罪大恶极。是不是这样呼召彼得的？我问弟兄姊妹，他第一次见到彼得跟彼得说什么？说彼得，你要得人怎么样？如得鱼了，是吧？他第一次遇见拿单叶的时候，拿单叶其实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大家知道吧？是不是？拿单叶说，切，拿撒勒这个地方能出什么好人？主耶稣有没有说，拿单叶、啊、你这个鼠目寸光的家伙，这就证明你的罪啊？有没有这样说？主耶稣怎么说呢？主耶稣反而对拿单叶说，哎呀，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单叶就服了，跟着主耶稣走了，是吧？对吧？你注意我为什么讲这些，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就包括我自己刚刚信主没多久的时候，一直受的教导，包括有些弟兄到现在的受的教导还是这样，传福音能不讲罪吗？对吧？那你看耶稣吗？我再问，那个摊子被四个人坠到主耶稣面前，那个摊子，主耶稣基督跟他有没有讲说，你知不知道你为什么贪？你知道人贪是因为罪的缘故吗？有没有这样说？我在问弟兄姊妹，人为什么会有病？都是因为有罪吗？是吧？你这个罪大恶极啊，才导致这样。有没有这样说？我在问弟兄姊妹，你这个贪呢、啊，因为家族咒诅，就是灵恩派喜欢讲这个。有没有这样说？我在问弟兄姊妹，没有。主耶稣说什么？所以对着他说，小子怎么样？你的罪赦了，你知道吗？还有那个主耶稣登山宝训的时候，讲完登山宝训以后，马太福音第八章 刚讲完登山宝训，然后就来了一个大麻风病人。这个大麻风病人见到主耶稣的时候没说别的，他说：主啊，你若肯必定能让我洁净了。主耶稣有没有说你有没有反省一下你为什么得大麻风呢？你知道大麻风预表的是罪吗？你知道吗？有没有这样说？我再问弟兄姊妹，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说：小子，怎么样子啊？我肯，你洁净了吧。你明白吗？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呢？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去晓得，我们去知道的时候，就是我讲这个的意思，就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你看有些人主张的传福音的模式是非常刻板的，但是跟主耶稣基督传福音的方式一样吗？不一样，不一样，真的不一样。你要真正去看到这些，真正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就给我们很多的思考。你包括我们去看，我们去思想这些的时候，有些人他们主张说传福音一定要从罪开始讲。其实我跟你说，以我自己，因为我信主，从我信主第，其实我信主第二年开始，因为那个时候是我们是福音派的教会，我信主第二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开一个这个圣诞福音布道会，然后他们那时候就推我了，说我们的规矩，今年谁受洗，谁就去讲福音。那好了，那我就去讲了，然后在大家面前讲。所以从那以后，我是年年都讲，都有去做这些福音布道的工作。但是以我的经验，我不说我的经验就多丰富了，以我的经验，一般你一开始从最开始讲的时候，都会导致空气特别凝重。我为什么讲这个呢？你说梁弟兄，你的意思是不要讲罪？我不是这个意思。但你注意主耶稣基督是怎么传福音的。真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照着神学家的说法去传福音，而不是照着耶稣的榜样去传。哎，这个时候就很奇怪，你注意那些律法主义者吧，经常是不把基督当礼物，把基督当榜样，但是到传福音的时候他又不以基督为榜样了，他又以神学家为榜样了，以神学体系为榜样了，是不是？这是很奇怪的。所以我说我讲这个的意思就是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你去看主耶稣基督怎么传福音。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因为有些人说不不不，你如果不讲罪，他都不承认自己是罪人，他怎么跟从耶稣？凡是来找耶稣的那些人，有些人没承认自己是罪人，耶稣有没有赶他们走？有没有赶他们走？有些人根本不是因为罪，对吧？有些人是生病了，有些人是痛苦艰难来找主耶稣。你看比如马太十一章大家很熟悉的经文，主耶稣讲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怎么样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就是对那些艰难的人，主耶稣基督这些人，主耶稣是欢迎他们来还是拒绝他们？说你都没认罪，我不能让你来。有没有这样子？你会发现有些神学体系，有些神学体系他们就是这方面刻板的一塌糊涂，按照他们的标准连耶稣都被他定罪，按照他们的标准耶稣不是一个传福音的。我跟你讲，因为主耶稣基督没，你去看主耶稣有没有责备过人，有。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主耶稣基督责备加百农，是吧？责备伯赛大，怎么责备的呢？是不是一上来先责备他们？我问弟兄姊妹，不是。主耶稣去加百农，去伯赛大，反复的传福音，传传传，他们一直不信。主耶稣这个时候还不是对着加百农的那些人讲，而是对着门徒，对着他身边这些人讲，加百农啊，伯赛大，你们这些地方如果有福音，你们将来降到阴间里面真的是甚至比索多玛俄摩拉还要深，因为如果有福音传给索多玛，他们都信了，你们这些人。他是这样子的，传过福音以后，这些人一直抗拒，一直抗拒，主耶稣才有这样的一个责备感慨，甚至是感慨性的，而不是那种。但我说为什么我讲这一点，因为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一个已经形成思维定式了，传福音五步走也好，四步走也好，第一步先讲罪，我说或者第一步先责备人，说有些就是用神学家说的话，神学家有些说法是比喻的。我在讲比如说很多神学家都用这个比喻，包括奥古斯丁开始都有这样比喻，说律法像针，福音像线。啥意思呢？针线配合起来，针穿透了人心，然后线把人心缝合起来，这个比喻很好，对吧？但你把它给规条化了，说对，心都还没被律法的针给刺透，怎么能把福音的线给穿上去呢？哎呀，这个讲的太有道理了。我说有没有道理啊？没道理，这是一个比喻。你去看耶稣，你去看耶稣，耶稣是不是每次，我们主耶稣是不是每次传福音的时候先把人心给刺透了，是不是这样子啊？他是不是先讲讲律法，是不是每次先讲讲十诫？你看嘛，对照十诫说吧，犯罪没有？主耶稣只有一次跟人这样子，哪个人呢？ 少年官，大家记不记得？因为那个少年官特别纯，我们后面会讲。然后到主耶稣面前来，结果主耶稣才用这样的方法让他知罪，仅此而已。但是我在讲，比如说我为什么讲这个，其实假设我们今年的平安夜布道会、圣诞节布道会，其实愿意来的人，他是不是博塞大，是不是加百农？你明白吗？你跟他传过多少次福音，你要责备他，责备成那个样子。你会发现有些人责备人仅仅是因为神学，根本不是因为效法基督。这是我们说我们跟弟兄姊妹去讲的时候，你得注意。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说你注意一个传福音，我不是反对讲罪，我反复强调，你们去听我的讲道就知道了。我们每次讲道都要让弟兄姊妹知道罪多么可怕，几乎每次，然后让人知道说唯有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救人。但是我反对你在讲福音布道会的时候形成一个固定的模式，从罪开始。不是的，主耶稣基督向众人传福音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他把魔鬼打败以后，他说什么？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悔改信福音。罪那个字儿在哪儿？是吧？你去看主耶稣讲不讲罪？当然讲。但是你得注意，包括对罪的认识，其实对罪的认识是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才能对罪有深刻的认识。我为什么讲这个？因为这个是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传福音的一个大拦阻。有些人传着福音，其一开始已经把人轰走了，你知道吧？真的已经把人轰倒了，一上来就是啊，你这好，自己觉得口沫横飞，然后觉得特别爽，爽什么呀？你把人都赶走了，还爽什么呀？对不对？你这个时候其实主耶稣基督是千方百计吸引人的，比如说五饼二鱼的神迹里面，那些人有些人主耶稣明明知道他们是吃饼得饱，耶稣拒绝让他们来了没有？有没有拒绝？没有。主耶稣有没有严厉责备他们？你们这些家伙，我知道耶稣肯定都知道啊，因为耶稣是全知的呀。他主耶稣肯定知道有多少个人是真正的信，有多少个人是吃饼得饱，但主耶稣有没有严厉责备他们？说你们这些罪人，你们这些就是来讨便宜的，有没有这样子？没有。反而主耶稣跟门徒行五饼二鱼神迹的时候跟他们讲说，我看这些人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我就怜悯他们，你们现在有什么？他们说我们现在只有几个饼几条鱼，只有一点点钱，我们没办法喂饱这么多人。耶稣因着怜悯的心肠就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你去思想，你去思想，主耶稣基督才是我们传福音最好的榜样，不是加尔文，不是马丁路德，不是现在的某个布道家。我们很多时候，就是我们以前讲希伯来书的时候讲，有一些属灵伟人已经像一座大山一样把我们的眼睛挡住，挡住了什么？挡住我们只看见他，看不见耶稣了。那就是你的偶像，那就是你的偶像，你不能是这样子。这是我们讲的说，你注意主耶稣基督，那效法他。第一个，你看耶稣传福音是不是从最开始？第二个，我们说你注意主耶稣基督的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说福音是祝福，福音是好消息。从哪里讲呢？我们不能读了，因为这些经文很多了。但是我说有一处，就是大家很熟悉的登山宝训。登山宝训的开头是什么？是不是天国八福啊？天国八福是在那里吩咐我们，当当当当当当当怎么做，然后得福，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子啊？天国八福就是祝福。主耶稣看到那些人围绕在他身边，这些人其实很艰难，这些人被人瞧不起，然后就到耶稣面前呢，有病人，有妓女，有税吏，有各种各样软弱的人。结果主耶稣基督等他们坐在身边的时候，主耶稣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主耶稣基督其实在跟这些人讲说，你们是有福的。登山宝训是从祝福开始的，主耶稣也没有从罪开始，对不对？没有说你们咋咋咋咋咋横批一通，不是，而是说你们有福了。那什么意思呢？我就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传福音就是把祝福送给人。而且圣经上面有一个很清楚很清楚，我刚才讲登山宝训，登山宝训那些人是不是一定个个都得救？不一定。我跟你讲，圣经上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凡到耶稣面前来的，耶稣都愿意祝福。为什么有些人到耶稣面前来没领受祝福呢？为什么？因为上帝没拣选他们，是吧？是不是这个？为什么有些人到耶稣面前来却没有领受祝福啊？因为耶稣啊，其实耶稣发祝福的时候像射箭一样射得很准的啊，凡是那些不得救的人都射不到啊，都没射给他们。是这样子吗？不是。我跟你讲， 圣经上面的原则，凡到耶稣面前来的一定蒙祝福，而有些人到了耶稣面前来没有得到祝福，是因为他拒绝祝福，只有这一个原因，你明白吗？是因为他拒绝祝福。像法利赛人在主耶稣基督身边待了很长时间，有很多法利赛人，对不对？他们主耶稣基督讲的这些祝福，讲的这些好处，讲的天国的荣美，讲的这些恩典，他们为什么得不着？因为他拒绝，你明白吗？什么叫做亵渎圣灵的罪？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当他行了神迹，把鬼都赶走了，然后那些法利赛人说，啊，这个人是靠着鬼王赶鬼的，然后主耶稣基督就讲了说，你们干犯人子的罪还得赦免，但是干犯亵渎圣灵的罪不得赦免。啥意思呢？有些人说，哦，是不是一说耶稣，我如果也说了一句耶稣是靠鬼王赶鬼就亵渎圣灵了？不，主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明明把鬼赶了，是靠着神的能力把鬼赶走的，然后你们怎么能看见有神的能力在我身上，你们怎么能看见神的国降临呢？就是圣灵，施恩的圣灵要把这样的福音真理放到你心里，但是你们拒绝。如果你拒绝，一生至久都是拒绝的话，这个罪不得赦免，你明白吗？如果一个人拒绝了十次福音，是不是犯了亵渎圣灵的罪？我再问弟兄姊妹，一百次呢？一千次呢？一万次呢？不是，除非他一生之久一直拒绝。所以我说什么意思呢？就是福音，你看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其实凡到他面前来的他都愿意祝福，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包括五饼二鱼的神迹里面也显明这一点。主耶稣知不知道这些人当中有很多是吃饼得饱的？知道，但主耶稣基督还是祝福了这个饼，掰开分给大家。那你说不，梁弟兄，在那个约翰福音里面，主耶稣基督那个时候也讲了说，你们是想吃饼得饱的，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然后怎么怎么样子，然后那些人就退走了。是，事实是这样。我再问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讲说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是想拒绝这些人，想赶走这些人，还是想让这些人得到更深的祝福？我再问弟兄姊妹，主耶稣讲说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是想赶走他们，还是想让他们得到更深的祝福？更深的祝福，就是你们单单吃饼啊是好，但不够，我还想给你们更多的。结果有些人在这么大的祝福面前他拒绝走了，你明白吗？凡到基督面前来的没有一个空手而回，只要你愿意接受福音，是好消息，福音是祝福。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呢？一个人，我们传福音要效法基督的时候，你要效法基督祝福人。我们有些基督徒这方面，这个是跟中国人的坏习惯是分不开的，就是我们很吝啬祝福别人，我们很吝啬赞赏别人。别人的音乐钢琴弹得那么好，嗯，还行吧，是吧？好像自己是多大的专家一样，是不是？哎呦，真是这。然后别人连对自己的儿子也不愿意祝福，对吧？我以前讲到时候，我提醒过弟兄姊妹，我说你，我不是像有些文章，有些文章也是定罪式的，你咒诅你孩子多长时间了？哇，我说这个文章也挺吓人。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什么呢？祝福，你注意，耶稣喜欢祝福人。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跟门徒见到门徒聚在一起的时候，他说的第一句话一直都是这句：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连多马糊涂了，不相信他从死里复活了，主耶稣基督也没有责备多马，而是愿你们平安，然后跟多马说不要怕，只要信，来伸手摸摸我的钉痕，探手到我的肋旁，是不是？门徒怀疑说这是真的吗？真的复活了吗？主耶稣说你们来摸摸我，你们看看，因为魂是无骨无肉的，我是有的，你们来摸摸。你看到没有，他喜欢祝福人，主耶稣基督走到哪里都喜欢祝福人。所以他对法利赛人很不满意，他说上帝，你们不明白上帝，因为神不喜欢祭祀，喜欢什么呀？喜欢连续。上帝喜欢连续人，我喜欢祝福人，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主耶稣基督包括那些门徒 有多次拦阻主耶稣，就是什么呢？就是有人把小孩子带过来，结果主耶稣就生气，不让他们拦阻小孩子，把小孩子抱到怀里面，然后怎么样子，按手在孩子身上干什么呀？给他们打了几巴，是吧？不是，按手在他们身上祝福他们。主耶稣特别喜欢祝福人，我跟你讲，你如果体会耶稣的心肠，你就喜欢祝福人。这不是假惺惺，这不是伪善，这是神的心意。我们中国人这方面，因为原来这个人际关系太冷淡，所以对祝福人特别不习惯，但其实我们很需要这些。前几天还跟沙龙兄我们交通时讲，那个我们有一个很著名的那个歌唱家，这个共产党的歌唱家李双江，是不是？李双江唱那个祝酒歌其实真的很好，很好听，那个就是祝福人的嘛，是不是啊？ 你明白，我们其实很需要这些的。他我说其实基督教福音就是给人祝福，你要不要祝福啊？你知道你要不要祝福？你来到我们当中，我给你天大的祝福，比天还大，永生天堂，谁接受就给谁，永永远远不会丢弃，不是我有权柄，是基督有权柄，基督吩咐我这样去做的。你只要接受了，永生就是你的，你就脱离地狱了，你就永永远远活在幸福喜乐里，你愿不愿意？这才叫传福音，你知道吗？我们有些人根本不是传福音，有些人是传律法的，你知道吧？有些人祝福的话，甚至一个所谓的福音布道会，从头讲到尾连祝福的话都没有，除了祷告的时候，主啊求你啥啥啥，然后崩出两个字来，愿恩惠平安，就完了。你这个叫传福音吗？啊，你去看看主耶稣怎么传福音的。所以我们在传福音这方面来说的话，我说我们很多弟兄姊妹被这些神学家的东西、神学的东西捆得太久，已经捆得像小儿麻痹，那动不了了，你知道吗？有些人都有点肢体坏死的味道在里面，传不动了。什么祝福人呢？罪人你能祝福吗？你是义人是吧？啊，你是义人是吧？你不是罪人呐。福音不就是给罪人的祝福吗？讲的好像，所以我们一听又吓坏了，吓什么呀？你那律法那些东西吓不住我，福音就是给罪人的祝福，你要不要啊？我是个酒鬼，酒鬼也可以得祝福啊。那个人吸毒的，是妓女税吏，可不可以得祝福啊？你只要接受就是你的，你要不要？这就是福音啊！你传这样的福音好不好啊？其实这样的福音啊，这样子也可以，当然可以了。你没有发现？所以我说我们有不少基督徒传福音，其实根本是法利赛人的福音，就是他嘴里面要讲福音，但是他态度像法利赛人。法利赛人税吏妓女，这样的人我没打他就不错了，是吧？那是这样子的吗？福音是不是这样子的？福音不是，福音是来白白的来，白白的得水喝，是不是？主耶稣基督对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怎么传福音的？我再问弟兄姊妹，主耶稣对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怎么传福音？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有没有在主耶稣基督面前哭得一塌糊涂，说我娶我跟五个我有五个丈夫，我太得罪上帝了？然后耶稣说对啦，这样哭就可以领受福音了，有没有这样子？我再问弟兄姊妹，没有。主耶稣基督就跟他讲说，来吧，到我这里来，你是喝你们祖宗雅各的水井，但这个水谁喝了还会渴，到我这儿来喝活水的江河永远不渴。这个其实我相信撒玛利亚妇人特别感动，他就说了这样的话，他说你们犹太人怎么会要跟我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然后主耶稣就跟他讲的这些话，他特别感动，所以他也不顾自己的，跑回城里面叫来来来，大家都来，有一个人把我素常所行的都说出来了，大家都来听一听看一看，这个人，这个犹太人喜欢祝福我们，他不是瞧不起我们撒玛利亚人，他愿意把祝福给我们，而且一说就是永生的祝福，说他是神的儿子，我们等候的不就是这一位吗？你看到了吗？一样不一样？福音就是祝福。我跟你讲吧，其实真正的认罪悔改没有在律法之下的，律法之下是没有真正的认罪悔改，律法之下只有恐惧战惊，只有在福音祝福里面人才愿意悔改。那个浪子就是个例子，那个浪子在见到他爸爸之前，他实在也待不下去了，他说我在这儿跟猪争豆荚吃，我干嘛呢？我不要这样子，我干脆我去给我爸爸去做雇工吧，至少我父亲家里面不会让我跟猪争豆荚吃，这是他的想法。但是见到他爸爸以后呢，他爸爸把戒指戴在他手上，把这个最好的大衣给他披在他身上，然后他爸爸又宰肥牛犊的时候不一样，因为他知道我是儿子，我不要再说那些话了，你明白吗？这个时候才有真正的悔改，之前是懊悔以前自己的愚昧，但是其实是恐惧战惊的，还是奴仆的心，后面就是儿子的心，后面就是儿子的心。他不讲这些，不是他不悔改，不是他不懊丧，而是我已经是在祝福里面了，你明白吗？你祝福了人，人才能悔改，你把福音的祝福，把最好的祝福给了人，因为罪是人最深刻最可怕的东西，没有最深的祝福，其实人不可能真心的去面对罪，真心的去悔改了，因为罪是很吓人的，唯有说 最深的、最大的、最好的天国的福音，上帝的祝福，永远的祝福给了我，我才能面对我的罪。我一讲的一点都不假，真的。那个少年官就是例子。少年官懂不懂律法？懂。他能面对罪不？他能不能面对罪？不能，绝对不能，因为他没有福音的祝福。一个人没有福音的祝福，如果真的胆敢去面对他的罪，他的结局就是卖主的犹大的结局。因为犹大说，我流了一人的血了，实在受不了，上吊自杀，长崩肚裂，根本受不了，因为罪太可怕了。所以一个人没有福音，是不可能对罪有正确深刻的认识的，你明白了吧？所以我说，有一些那些神学家所要求的悔改，根本是他自己在神学上就不过关。他要求一个罪人在没有福音的情况下达到什么程度的悔改，纯粹是胡扯。只有一个人领受了福音，才能够有深刻的悔改，否则的话都是面子话，自欺欺人罢了，真的弟兄姊妹。所以这是我们说，你去看，你去思想，你去明白，包括你注意，福音就是好消息。包括那个施洗约翰有一次软弱了，关在监里面，差了他的门徒来问主耶稣，我们要等的那一位是你吗？还是我们还要等别人？主耶稣基督这个时候让门徒回去跟施洗约翰带什么消息？主耶稣有没有跟你回去告诉施洗约翰他软弱了，他需要攻克己身？有没有这样子？我再问弟兄姊妹，主耶稣是不是这样说？不是，主耶稣说你回去告诉施洗约翰，告诉他什么呢？就是告诉他说，瞎子看见，瘸子行走，哑巴说话，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主耶稣基督清楚得很，施洗约翰要得坚固，就是让施洗约翰看到说，你看福音带给人的祝福。简单来讲，就是你看福音给人带来的祝福，这个能够让施洗约翰刚强起来。所以你真正去思想，真正去明白的时候，我们说这是我们弟兄姊妹要去思想的第二点。那第三点，我们说你注意，我们说效法主耶稣基督的传福音，我说是罪人的福音还是义人的福音，是罪人的福音还是义人的福音，就是回到我们刚才讲的五饼二鱼的神迹了。弟兄姊妹，我们很多基督徒传福音的一个很大的障碍，就是我们在神学上面的糊涂，背离福音。怎么背离福音呢？很多基督徒其实要的是一个义人的福音。福音是传给罪人还是传给义人？一个人如果有悔改，一个人如果有对罪的痛恨，这个人有没有义在他身上了？其实已经有了。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人会不会对罪有痛恨？人会不会有爱哭流泪？不会的，除非圣灵的工作在人身上。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呢？有些人说一个人要领受福音，他必须痛苦悔改。我说不合乎圣经，因为圣经上面讲说福音传给罪人。什么意思？你说梁弟兄，难道人不需要悔改吗？不，福音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我要把福音的祝福，把福音的好消息带给罪人，罪人接受福音以后，他才有真正的悔改。那我说这个什么意思？我们回到今天讲的，有些人说我那个人呐，来我们教会听福音动机不纯啊，有个人呢就是看上我们教会姊妹了，真是他才来的。或者说有些人啊，现在经济上有困难啊，来教会想看看有没有人能帮他，所以他才来的。好了，我就讲，我说五饼二鱼的神迹，我再讲五饼二鱼的神迹里面那些到耶稣基督面前来的人，有没有动机纯正的人？有没有动机纯正的人？其实我跟大家讲，严格来讲，没有一个人到耶稣基督面前来动机是纯正的，同意吧？纯正的动机从什么样的心来？是从义人的心还是罪人的心？义人的心，而且是一个完美的义人，阿们吧。像我们今生的义人，有没有完全纯正的动机？有没有？没有。啊，梁兄，我有。你这不认识你自己，你根本不认识你自己。我跟你讲为什么，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因为有很多基督徒传福音的时候，啊，我发现了那个人动机不纯，所以我不传福音给他，我就巴不得踢他两脚把他踢走。我说你搞错了，福音是传给罪人的，罪人是不可能动机纯正的，今生连我们这些已经蒙恩得救的基督徒也不可能动机完全纯正。圣经上面讲了有一个动机纯正的人来找耶稣，你知道那个人叫什么吗？那个人叫少年官。只有那个少年官看起来说话的时候动机是最纯正的。因为注意，因为这些人找耶稣是为了吃饼，对吧？有些人找耶稣是孩子生病，有些人找耶稣是经济困难， 对吧？有些人找耶稣是因为长了大麻风，只有这个少年官到了耶稣面前是最敬虔的，巴咚一声跪倒在地上，夫子，良善的夫子，我怎么做才能得永生的，纯正了吧？这个人最后呢？这个人信了耶稣没？信了没？没。我告诉你，所以一个持纯正动机到耶稣面前来的人，一定带着他纯正动机走，也不会归向耶稣。我们很多基督徒糊涂啊，受了那些错误的律法化的教导，然后想把福音传给动机纯正的人，动机不纯的人我就不传福音给他，我说你不用传，你这样的人根本传不了福音，因为这世上没有一个动机纯正的，你明白吗？他单身没结婚到教会里面，可能会看见哪个姊妹想谈恋爱，有没有谈恋爱的机会，这不是人之常情吗？对吧？你明白吗？一个人其实一个人经济上面有困难了，想祷告耶稣求耶稣帮助他，正常不正常啊？这还正常？正常不正常？我再问你们，正常不正常？耶稣是不是万王之王？是不是？可不可以求他？我再问弟兄姊妹，当然可以当然可以了，你明白吗？咦，还能跟耶稣求钱财？是啊，空气是谁做的？不是耶稣造的吗？说这咱不能求，我说你早就应该求了，雾霾这么大还不求，是不是啊？这都是我们人的问题啊！你真正去想，真正去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去看，凡是到主耶稣基督面前来的人，主耶稣基督都许可他跟从，只有一种情况他们会走，什么情况？他们自己走。有哪一次耶稣踹人呢？我再问弟兄姊妹，有哪一次耶稣踹人呢？耶稣不行了，你们这么多人跟着我们，每天饭食都顾不过来了，你们走吧。有没有这样子的情况发生过？没有，没有。所以你不要搞错了，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就是常常搞错了，福音是罪人的福音，是传给罪人的，所以福音必须是因信称义的，你知道吧？因为罪人没有纯正动机，罪人没有什么好处，一个罪人已经愿意悔改了，就说明其实已经圣灵的工作在他身上，那还用你传吗？圣灵已经重生的人还用你传福音吗？我再问啊，你就跟他用福音牧养，福音交通，仅此，你明白吗？所以这就是我说的，为什么有些教会传福音，福音布道会上面其实牧道友上不去，上去的都是在他们教会已经聚会三个月甚至三年的上去了，因为他们是传义人的福音，你知道吗？他是传给那些已经信了耶稣已经被圣灵重生的人才能达到他的标准上台，你明白吗？你就知道为什么说咋回事啊？为什么我们福音传不出去？当然了，你传的是义人的福音，又不是罪人的福音，你试试传罪人的福音看看，看有没有罪人得救。你的传福音的人是个法利赛人，能把福音传开吗？我再问弟兄姊妹啊，一个传福音的人是法利赛人，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现在基督教会里面好多法利赛人在传福音呢？吓人不？你是传什么呀？你要真正知道这点的时候，我们要传一个罪人的福音的时候，就是来吧，信耶稣得永生。我是个罪人，对呀，因为福音就是给罪人的。我很坏呀，对呀，福音就是给坏人的啊。我这么糟糕，上帝会祝福我吗？对呀，上帝就是祝福糟糕的人的啊。怎么会这样子？因为人人都是糟糕，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倒永生。什么叫信？信就是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信就是接受基督的义，接受基督的祝福，接受基督的生命，信就是把你的罪交给基督。你愿不愿意？愿意你就得救了，永生就是你的，明白？我们讲的，按照我们讲的福音，我跟你讲啊，按照我们讲台上所讲的福音，必然在基督教里面有一派人要猛烈抵挡我们，至死抵挡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讲的是罪人的福音，那一派人讲的是义人的福音，那跟我们讲的当然不一样啊。那他不抵挡你，抵挡谁啊？所以因为他讲的是义人的福音，所以他一定明的暗的都反对因信称义。为什么？因为因信称义是给罪人的。因信称义是指什么？就是你只要接受你就成为义人，就是给罪人的。罪人只要接受基督就成为义人了，永永远远是义人了，就是这样子的。你接受不？我接受。好，永生就是你的。他说你这个是义信主义，都不让他悔改啊。谁说不让他悔改啊？我哪说过不让他悔改？他信了耶稣以后才会悔改，都不让他认罪。谁说不让他认罪了？他接受祝福以后他会认罪， 而且比你认的还深。传异人福音的那些人其实对罪的认识都肤浅的一塌糊涂，而我们传罪人福音的，我们就晓得，因为罪如此可怕，根本不可能有一个罪人会自己有任何异人的表现然后接受福音，而是说他根本接受不了，他根本没能力，然后我就呼召他来吧，耶稣为你做好了，你接受吧，你接受了祝福以后，你生命就改变了。这就是罪人的福音。所以我们真正去知道，真正去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说你就晓得，你就不一样。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那我们讲第四点是什么呢？你注意，我说还是跟那些神学家有关系，特别跟改革宗神学有关系。耶稣基督传福音，按照一些改革宗神学家，按照一些改革宗学习者的观念来讲的话，耶稣传的福音不是全备的福音。有没有注意到全备的福音那个说法？我们对福音的认识是不是越全备越好？阿们吧。但是我在问你，主耶稣基督传福音的时候，是不是把福音一整套，每次叽里嘎啦叽里嘎啦，总共八个要点，十个小点，然后噼里啪啦全部讲完，是不是这样子的？是不是这样子的？我问弟兄姊妹，没有一次是这样子，没有一次是这样子的。他跟彼得怎么传福音？他跟大麻风病人怎么传福音？他在五饼二鱼的神迹里面那个时候怎么传福音？你注意，是不是？你去思想。所以我说什么意思呢？我说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知道，我们对福音要认识的越完备，是不是越好？主耶稣基督对福音的认识有没有缺陷？有没有不完全的地方？没有。我们有没有可能达到对福音的认识完全透彻了解？做不做到？做不到。其实完备的福音本身就是个伪命题，本身就是个伪命题。你要追求更深刻更完全的去认识福音，但是传福音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圣经上面的要求其实有点像我们中国这个古代的思想里面喜欢研究的一个叫做水，水无常形，冰无常势，你明白吗？啥意思呢？传福音是最灵活的，而不是你那个刻板1234567890223478910，然后这叫传全备的福音。你全什么呀？你那个叫做神学的福音，你只不过满足了那些神学家的要求，你根本不在乎灵魂得救不得救，你是怕那些神学家说你，怕那些学神学的说你，哎，这个福音布道会讲的不好，啊，这个几点的没讲到，那个几点没讲到，哎呀，心里难受。你都不在乎那些人领受福音没领受福音，我要在乎人领受福音没领受福音的话，我不在乎这些教条全面不全面，我只在乎这福音传给人了没有，我有没有因地制宜，我有没有用合宜的方式传。真的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你去看主耶稣基督对不同的人，他传福音的方法其实是不一样的，对不同的人完全不一样。对病人是一个方法，对那些心理压力大的劳苦担重担的是一个方法，对着犹太人是一个方法，对着外邦人是一个方法。所以保罗就讲了这样的话，保罗说，像在律法之下的人我就做律法之下的人，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我做律法之下的人，本来我在基督里没有律法了，但是为了得这些人，我做律法之下的人。我向着没有律法的人，我做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基督里正在律法之下，我并不是废掉了律法。这就是保罗讲的，保罗讲的攻克己身其实指的是这个，你明白吗？是我们传福音上面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不愿意向软弱人就做软弱人，向外邦人就做外邦人，我们那个己太厉害了，我们有自己的一套传福音的固定模式。保罗说，你把那个给我攻克了，你才能把福音传好，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说，我讲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对福音的认识越全备越好，但是你说传福音我要求必须传全备的福音，我反对。其实上帝对每一个器皿，上帝对每一场布道会，上帝对每一个教会的使用各不相同，阿们吧。我们特别有些弟兄姊妹不要骄傲，好像觉得哎呀，就我就是瞧不起灵恩派了啊，他们就不行。我说你有的时候你传福音还比不上人家灵恩派，人家有些灵恩派的还很会讲说上帝的爱，很会祝福人，很会把人带到基督面前去，很体恤人，你连这个体恤都没有，你就不像福音使者，是不是？还自夸自高，你要点我都有了。是啊，要点都有了，人都没了，是不是？那有什么用呢？传福音呢，弟兄姊妹，你真正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再强调，我们要对福音尽可能的有全备的认识，认识越深越完整越清晰，各个层面认识的越多怎么样越好。但是你认识越来越多这些的时候，要让你导致一个结果，就是让你传福音的时候你越灵活， 哎呀，梁弟兄，照你这样说，我觉得没有十年八年的功夫也不行啊。我说没问题，你还得注意一件事情，你传福音的时候是谁使用你？上帝。上帝使用我们是使用完全人还是不完全人？上帝会不会做错事？有没有因为我们的不完全，我们的软弱影响到上帝的工作？福音是神家教会的大能，还是福音就是神的大能？哈，福音是神家基督徒的大能，还是就是神的大能？我再问你，这边福音就是神的大能。所以我说，我讲这个什么意思？你不必强求自己讲什么完备的福音，你就照着你的感动去讲福音就好了。你不必老是想象自己我是做布道家哈，那个平安夜那天晚上站在讲台上呼啦啦下面几千人我该怎么讲呢？你不必，如果主给你这样的机会，圣灵也必感动你，让你说当说的话。你其实很多传福音的工作在私下，同意吗？你对不同的人，你就根据他的需要，根据你的感动，你就跟他讲吧。就这样，哎呀那点没讲，哎呀那点没讲。是你其实每次讲福音，你可能有一万点可以讲的，你只讲了一点。上帝能不能使用你让这个人信耶稣？绝对可以。所以你明白了这一点的时候，你整个人就放轻松了，是不是？因为是上帝在用我，是上帝在用我。我再问弟兄姊妹，我之前看到 有一个弟兄姊妹 在这个微信上面发的一个文章，我就深不以为然。他说讲什么呢？讲说在哪些情况之下上帝会你要小心呐、就上帝 不会饶恕我们怎么样的。有一篇文章这样，我看了以后我就笑了。我笑什么呢？主耶稣基督跟彼得讲，彼得有一次找主耶稣，大家记得是吧？然后主，如果我的弟兄得罪我了，饶恕他七次够不够？主耶稣怎么讲呢？主耶稣说七次，七十个七次。其实意思什么？就无限饶恕。好了，上帝吩咐我们饶恕弟兄要七十个七次，你传福音的人，上帝连七次都不饶恕，他是不是假冒伪善的上帝？我再问你，啊，你想想就明白了。你知道我讲什么意思？因为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说，哎呀，我对福音没有全备的认识，我不敢传呢，我怕上帝不高兴了。今天传福音然后出门车都不敢坐了，打车回家怕这路上出车祸。会不会啊？我再问。不会。上帝吩咐说他要求我们不断的饶恕人，就是因为他是不断饶恕人。何况你做福音工作，如果我不完全，不完全上帝我早就知道你不完全，但是我把你放在这个位置上你传。你传的结果如何？谁负责？是你负责还是上帝负责？我再问弟兄姊妹，啊，我们传福音的结果是你负责还是上帝负责？我再问弟兄姊妹，上帝负责嘛？所以你知道几分讲几分，你明白吧？所以我说我很感恩的地方就在于说，我一信主第一年、第二年，我就开始福音布道会上面就去讲福音了，就是这样的。因为上帝就让我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我就知道，反正上帝负责。我不可能第二年的时候像第十年那么对福音认识那么深刻，那又怎么样？我知道这么多，我就讲这么多呗。讲了以后效果不错，我跟你讲，我第一年传福音，在福音布道会上讲福音效果不错嘞，好多人觉知嘞，你知道吗？你这谁都没看出来，我那年刚受洗，八月份受洗，十二月就上台讲福音了，就是这样子了。如何呢？不就是这样子吗？你说梁弟兄，因为你口才好，胡扯。你口才再好，你因为你信主时间很短，你就知道的能有多深呢？就不可能有多深，同意吧？你明白吧？我讲这个意思就是把大家的枷锁放掉，因为有些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有些人是要你讲义人的福音，有些人是要你讲一个神学的福音，有些人要讲福音的时候一定要从最开始，不是从祝福开始等等之类的。你要把这些枷锁放掉的时候，你去传福音，你大有力量。我们就希望让大家去明白这些，所以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可以知道，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去讲的时候我们该怎样去传福音。那我们下次还会跟大家分享这方面的主题，然后再下一次就是平安夜了，是吧？那我们就去福音布道会了。那求主去带领我们，让我们真正的有一个在基督里面安息勇敢的心去传福音。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阿爸父，你是连续我们的，你是加力量给我们的，所以你将福音真理赐给我们。求主你让你的百姓都在福音里面得安息，就使我们有勇敢的心去传讲福音，有一个安息的心去传讲福音，是在福音里面得了力量去传讲福音。也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真正看到最好的福音布道家就是我主耶稣基督， 你让我们不要被那些神学律法的规条把我们给框死了限制住了，而是去效法主耶稣基督最活泼最灵活最有智慧的去传讲福音。你也带领我们，你让我们晓得我们一生都不完全，所以我们只要照着我们的能力去做了福音的工作，我们就把结果交给你。求主你祝福你的百姓，把我们下一次要分享的内容以及我们在十二月份的我们这个平安夜的这些布道会，不单是我们教会的，是众教会的，都交在你的手里。求主你祝福我们，而且求主你引导我们，使我们不单是在平安夜的时候，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也常常的勇敢的有智慧的传讲福音，使更多的人领受主你恩惠的福音，领受你永生的祝福。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